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但以理六章十节，但以理六章十节，我来读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。他楼上的窗户看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阿门。2024年已经开始，愿今年一年期间，神恩典充满教友们的家庭和工作场所。从1月1日开始的一年，人们希望真正成为与过去不同的一年，成为新的一年。基督徒也是如此，无论自己身处何处，希望成为主恩典的通道，活出主的手和脚，渐渐成为属于主的人，更加成熟。为了不让这种希望仅止于愿望，有些事情需要我们牢记。大约7个小时前，我们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献上了礼拜，直到第四部礼拜。现在我们献上的是2024年1月1日的新年临时礼拜。在这7个小时里，我们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，我们的存在也几乎没有变化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区分去年和今年，过去的一年和新的一年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这两者区分开来，即使我们使用2024年的日历，即使我们称之为新年，也不会成为真正的新年，而只是一个称呼而已，称之为新年。那么这个礼拜也不是新年开始的第一个礼拜，而是延续旧年的另一个礼拜。主前930年，所罗门王去世后，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部分，北以色列持续了208年，直到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。然而此后，南犹大仍持续了136年，直到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摧毁。南犹大在巴比伦帝国的侵略下历经3次攻击，主前605年发生了巴比伦帝国和埃及之间的第二次加基米斯战役。加基米斯位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附近，这场战争是决定古代世界霸权的重要战役之一。在这场战役中，埃及遭受了惨败，而当时犹大站在埃及这一方。随后巴比伦帝国扩展盛世，并侵略了犹大，使其成为附属国。这就是第一次入侵。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在入侵犹大后返回巴比伦，并带走了许多犹大人作为俘虏，其中包括少年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。但以理在随后的70多年里生活在巴比伦，并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巴比伦帝国带走了包括但以理在内的其他贵族少年，是为了让他们在巴比伦3年期间学习语言和学问之后能够侍奉巴比伦国王。那时但以理向太监长提出了这样的祈求，但以理书1章8到9节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 遂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神是大义礼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。王的膳食被认为是神在律法中所禁止的饮食，或者是巴比伦人供奉的神社的食物。但你不喝酒，类似于拿西尔人不饮清酒和浓酒，要与清醒的心灵侍奉神。但以理尽管身处异国，在异族的王宫，却力图忠诚的正直侍奉神。然而太监长回答说：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，倘若他见你们的外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，怎么好呢？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。于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对太监长说：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然后看看我们的外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外貌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。于是10天后，太监长比较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与其他少年人，难以分辨谁吃了王的膳食，谁只吃了蔬菜如同一样的面貌。从那时起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开始接受素食，不再吃王的膳食，也不饮酒。那时的但以理大约15岁左右，是10几岁的少年。这个时期是人生中最叛逆的时候，也是最难用信仰的视线来解读生活中大大小小事情的时候。而且但以理是被到一个衰落的国家作为人质。如果我是但以理，可能会向神发泄怒气和愤怒之言：当您从旷野将我们的祖先解救出来时，降下四灾，甚至分开红海，并开辟了道路。而且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神降下玛拿喂养我们，为什么不阻止巴比伦帝国的入侵呢？神如果是神，您怎么会这样做呢？一定会说出了愤怒和埋怨的话。但以理却没有那样做，他在巴比伦的王宫中忠诚地过好神儿女的生活。这样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的生活开始了。在巴比伦，但以理的公职生涯持续了超过80年。他的公职生活是怎样的？下文介绍他的内容。但以理6章3到10节，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但以理作为人质被带到巴比伦已经60多年，期间国王更换了6次，帝国也从巴比伦更为波斯。然而但以理仍然担任着官职，现在是总理。在韩国很少有在总统就职时任命的国务总理或部长，一直任职到总统卸任的时候。在总统任职5年期间，国务总理和各部长可能已经更换了多次，然而但以理却在国王更替之际依然坐在那个位置上，而且还是在敌国。他的对手们竭力寻找能够使但以理跌倒的罪证和过错，但却是徒劳无功。他们意识到可以摧毁但以理的唯一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扭曲但以理与忠实侍奉的神之间的关系。 因此总理和高官们去找国王说，三十日内不拘何人坐在王以外，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国王将此提议写为法令。然而但以理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，今天的经文十节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一席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但以理并非不知道国王的禁令已经盖了玉玺，这意味着他详细了解违反其内容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。尽管如此，但以理回到家后，他打开了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。这个通往耶路撒冷的窗户不仅指向他的家乡，也指向圣殿，即神所在的地方。因此即使在异国他乡，但以理仍然过着以神为目标的生活，与神同行。然而一个问题浮现了，如果知道在30天内请求其他神或人，除了国王外的东西会被扔进狮子坑，那是否可以在30天后再祷告呢？或者是否可以进入没有窗户的密室，或者去地下祷告呢？毕竟神也不是不知道。但以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，我们无法知道。但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祷告是但以理长期以来的祷告习惯。在被掳之初，他决定不用国王的膳食和王所赐的葡萄酒来玷污自己，并拒绝食物。如今的情况，即使他被扔进狮子坑，他也没有祈求不要让狮子饥饿致死，也没有祈求让狮子变成鹿或猫。对他来说，无论有没有狮子坑，他都是始终坚持祷告的人。同时但以理是跪下祷告的，犹太人按照习惯依照传统通常是站着祷告。因此当时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虚伪时说，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尽管如此，但以理仍然跪在神面前祷告，也是在承认在巴比伦的生活当中，只有依靠神的主权和神的作为才有可能。这也显明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告白。即便处于这样的环境，但以理依然感谢神。这份感恩不是为了提前感谢神不把他扔进狮子坑，也不是为了即使被扔进狮子坑仍然能够保住性命而感谢神，即使他会成为狮子口中的食物，他仍然感谢神在6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守他，引导他，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施展神的作为，给予他的恩典。今天的经文十节，我们再来读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一席，就到自己家里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佛教是一种依赖自力的宗教，而基督教则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宗教。在佛教中，僧侣们进行安居或冥想，从灵历4月15到7月15，连续3个月的修行被称为下安居，而从10月15到次年1月15的修行则被称为东安居。安居这个词源自咒语，意为雨季。在这段安居的时间里，僧侣们会处在一个地方，避免外出，专心修行研究和专心静心。安居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和加深修行者的广度和深度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逃避轮回的涅槃。然而基督教并不将扩展自我广度和深度视为目的。戴伊里打开面向耶路撒冷的窗户，一天3次屈膝祷告，并非为了扩大自我，而是为了与神交流沟通，并顺从神的引导，顺从神的话语。在封闭的空间里点燃蜡烛、油灯或者柴火，一开始火焰会持续燃烧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火焰会熄灭。在较小的空间里，火焰会很快熄灭，而在较大的空间里则会燃烧更长时间，但终究会熄灭。即使燃料充足，原因是因为缺乏空气。如果试图通过扩大空间使火焰持续燃烧的是佛教，那么基督教则不是试图扩大空间，而是在那空间打开窗户。这样空间的大小不就不再重要，因为窗户若打开了，空气就会持续进入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的信仰中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启示录强调神的国，赞美神和耶稣基督，强调配得赞美的耶稣基督是被宰杀的羔羊，而不是复活的耶稣基督。因此直到耶稣再来，最重要的事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。如果没有这件事，我们就没有救赎。因此说基督教是依赖他力的宗教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最重要的是保持正确的信仰生活的属灵紧张感。用圣经的语言来表达，就是警醒。然而属灵的紧张感往往源于不足而不是丰富。当健康状况虚弱或者存在缺乏障碍时，我们就会更多的信靠主而不是自己。经济上的匮乏可能会使我们无法得到所需要的东西，但却可能保护我们自己。当人际关系破裂而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因着那位向我们伸出援手的主而获得安慰。我们可能经历各种形式的缺乏，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，或许认为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，可以更快乐的侍奉主。因此我们渴望解决这些缺乏， 病含泪恳求祷告，但将那之后我们回顾的时候就会明白，那些缺乏并不是因为神放弃了我们，而是因为那是神的爱。因着那些缺乏，让我们没有失去属灵的紧张感，使我们能够正确的信靠和侍奉神。因此那些缺乏成为了保守我们信仰的通道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失去属灵的紧张感时，我们的信心就很容易变得形式化。进一步说，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应该持有的最重要的态度是感恩与顺从。感恩并不是口头上说着感谢的字眼，也不只是经常献上感恩奉献，同样顺从也不只是在教会里服侍哪方面也不计较，只是服侍。感恩与顺从意味着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信靠神的引导和神的作为，以信心忠实的过好生活。这是因为神绝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处境，并引导我们在那个生活现场，并引导我们到那个生活现场的正是神。神通过拥有感恩与顺服之心的人来展开他的工作，更新世界，改变世界。但以理在少年时作为人质被带到巴比伦，在那里接受了3年关于巴比伦的教育，并开始侍奉巴比伦的国王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。同时，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可能会抱怨这个世界，并叹息自己的命运，向神发出呐喊声。然而，但以理从一开始就专心顺服神，并顺服了神将他从耶路撒冷带到巴比伦的计划。他打开窗户，打开朝向耶路�撒冷的窗户，每天3次跪下祷告。最终当到神的时候，已经过去70年的时候，神通过波斯国王居鲁士下令囚禁的犹太人返回家乡，并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在当时，奴隶是国家获得财富的绝对手段，所以发出归国的法令似乎是不可能的。然而这样的事情却发生了。毋庸置疑，但以理在这世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因为但以理通过打开窗户与神交流。因此我们教会今年的标语以但以理书6:10的经文为根据，标题为打开窗户。去年2023年和往常一样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，整个世界经历了许多患难。2022年2月，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，那场战争预计不过是1周，最多2周就会结束。然而现在已经接近2年了，现在战争仍然在持续。由于这场战争造成了数百万难民，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飙升，而且去年10月以来，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战争仍在持续， 双方已经有超过1000多人丧生，成千上万的人受伤，但战争依然不停歇。另外，去年2月，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了规模为7.8级的大地震，造成了超过100兆韩元的财产损失，有超过6万人丧生，超过10万人受伤。事实上无法确切地掌握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和受伤。我们国家多年来由于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和暴跌，高利率、高物价、通货膨胀，使许多人遭受了痛苦。同时，一家在承包排名前20的建筑公司申请了企业重组计划 workout， 旨在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，延长偿还债务的期限，减免债务，并进行资产出售、主要业务调整和结构性调整等。不仅是这家企业公司，还涉及与之相关的小型企业和金融界都可能面临困境，其他建筑公司和企业也可能处境艰难。因此有人说，今年2024年将比2023年更加艰难。然而我们不会失去盼望的原因是，因为那位能从无中创造出有的神与我们同在，即使我们的处境再艰难，也不会比灭亡的犹大国更绝望。此外，神出于对我们国家的爱，让我们克服了日治时期625朝鲜战争、50-60年代春荒、419革命、516政变、10月26日事件、629宣言、 MMF 与2008年金融危机、新冠疫情等过程。如果神透过向神敞开窗户的代理，使犹太人回到了故土，让我们开始新的一年，让他们开始新的一年和新的一天，那我也透过向神敞开窗户，我们也可以像看到火一样成为神的通道。那位透过向神敞开窗户使犹太人回到故土的神，正是使我们能够信任他，让我们度过2024年的那位神。我们在7小时前刚刚献上了一年当中的最后一次礼拜，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年灵四礼拜，开始新的一年。在这7个小时内，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然而当我们向神敞开窗户时，我们相信神会通过我们成为通道，将2024年连接到不是延续过去一年的未来，而是崭新的一年。这是因为神时常通过向他敞开窗户的人来行动，他是那位行心事的神。今年一年期间，让我们向神敞开窗户，通过感恩和顺服与神交通，以及活出神的通道，无疑神将通过向神敞开窗户的我们，更新我们的家庭，更新我们的工作场所，之外也会改变这个世上的教会，并更新我们的社会。如此新年一年更进一步，甚至我们的一生中持续这样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将是真正幸福的人生。让我们感谢神相信我们，并让我们迎来新的一年，与周围的人分享新年的问候。让我们向神敞开窗户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2023年 12月31日献上了一年当中的最后一次礼拜，仅仅过了7个小时，我们献上新年礼拜。我们承认过去的任何一年都不容易，也没有什么乐观的事情。在翻开新的日历迎接新的一年时，我们承认内心有些压抑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信任神的旨意和他的安排，相信他能够引导我们，将我们的人生改变成一个新的一年。今年2024年，感谢神给予我们教会打开窗户的标语，让我们依靠这个话语，像丹以理一样每天向神敞开窗户，通过感恩和顺服与神交流，作为神的通道，活出神的旨意。即使我们的生活不容易，也求神让我们遵循神的话语，在主内与主同行，让我们成为神的通道，建立我们的家庭、工作场所和社会。愿这一年成为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新年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